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在今年的5月16号，大概十来天前吧，在这个新奥尔良监狱呢，发生了一起集体的叫做越狱事件啊，有10个人越狱逃跑了。这件事情呢，其实应该是挺大的一件事啊，在美国媒体报道，但是这个前十来天呢，各种各样的国际大事，包括国内的事情呢也比较多，所以这个事呢，等于是又是被媒体呢在比较小的篇幅里头，等于是没有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啊。但是这个反映出一个美国目前的情况，就是各个地方监狱里边啊，第一是设备老旧，第二呢是人员这个缺乏。我说的人员缺乏就是就是警察狱警啊，在这个监狱里边的看守狱警这方面人员呢缺乏，然后设施老旧，人满为患，所以呢基本上很多联邦监狱里边关的人呢都超过了设计的这个人数的上限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最近一连两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把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些集体比如说10个人越狱啊，现在5个人已经被抓住了，还有5个人在逃，相当危险。这些事情，这种大型的越狱呢，它一般都是出现在那个小说上或者是好莱坞的电影里边，但是在现实当中真的就出现了。
对，因为这种10个人的越狱，其实对于任何不管是哪个级别的这个监狱来讲哈，都是一个重大的这种工作失误。而且这一次这10个人的越狱呢，其实也的确是不得不让这个越狱的犯人哈去嘲笑一下这个警方的管理方案。所以他们在这个越狱之后呢，在那个墙壁上留下这个 easy 还有笑死那个 LOL 的那个标志，就是去嘲笑一下管理他们那个狱警狱方。为什么呢？因为从他们逃出去到狱方发现竟然经过了7个小时，也就是说他们凌晨1点钟左右逃出去，而且那个中间呢就是夜里半夜是没有人，说明半夜是没有人巡逻的，所以巡点的时候呢没有发现，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半点名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屋子里的人全没了。那当时呢是他们把这个犯罪现场呢是他们把监狱房间里面的那个洗手槽和那个马桶完全从那个墙上给拽出来，然后拽出来之后呢他就有一个这个大的长方形的这样的一个洞口，然后这一个人每一个人呢就顺着这个洞口呢就跑出去了。而后呢，而且呢，那你跑出去是跑出你的监狱的房间嘛，然后呢他们又经过这个监狱的装卸区，然后又经过一些施工区，然后他们还要去越过那个铁丝网，还要穿过高速公路逃到社区等等的这一系列，竟然警方给了他7个小时的逃逸窗口，这真的也是让人无法想象。
对，直到第二天点名的时候才发现，哎呦，这些人不见了。然后再一看，哦，这个他们的牢房里边的那个洗手槽和马桶被拆，等于是拉开来了哈，然后里边有一个洞，然后就可以顺着这个管子呢，就等于是下去。那这个当时一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呢，其实警方就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由里边的人配合他们啊，所以呢，后来就查到了一个这个监狱里边的维修工啊。这个维修工呢，他后来在调查的时候呢，他是说他受到了监狱里边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囚犯的威胁。这个囚犯是说，我请你把我们就是通往我们这个牢房的那个水啊，供水的那个水管里的水，那个阀门你给我关掉。关掉以后呢，我时不时的要关掉啊。关了以后呢，我可以第一可以把这些管子等于是关掉，第二呢就是我可以拆除这些东西以后，从里边呢爬出去啊，从里头逃出去。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当心，我会把你捅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据这个维修工他是说，他就害怕了，害怕了以后呢。他没有报告狱方啊，没有报告这个狱警，而是就配合了 这十个人的要求了，就把这个水管还真的关掉了。如果不关的话，据说你如果是拉掉这个马桶啊，或者是水槽拉掉的话，那水不是就喷出来了吗？水喷出来以后，这个溢出来，那这个监狱方面当然就知道了哈，就看到了，所以他们逃这个越狱就没有办法成功。所以由于他的这个非常关键的配合，结果就让这些囚犯呢，等于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时机啊，就非常成功的就逃跑了。当然，这个故事呢有另外的一个说法哈，这个另外的一个说法呢是说，就是这个被告啊，这个维修工他的律师，经过和这个他自己的当事人，就是问话和警方的问话呢，他们是说出来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不同的说法，说他不是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这个监狱里边的人呢，他们有意的把马桶给堵住了，堵住了以后呢，你要进行修马桶，你不就必须要把这个水阀门给关掉吗？那么在关掉的过程当中，不晓得怎么他们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呢，等于是逃跑了啊。所以也可能马桶当天修不好，可能是在需要这个停水停很长时间，第二天才能修好。反正就是在这里头的过程，目前具体的细节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至少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这个维修工肯定是在这些越狱的人的越狱过程当中，他关掉阀门里边的水起了很大的作用。
是，而且大家从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感受到哈，其实通常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都觉得美国的监狱是管理的非常非常的严格，很恐怖的一个地方，但是通过这十个人越狱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好像也管理的是非常的松懈的。像这样的一个关押了1500人的这个监狱里面哈，不管你人手够不够，整个晚上盯着那个区域的这个巡逻的人员，当时就只有一个文职人员在看这些视频，在看这些监控器。然后呢，整个这个监狱里面的监控器呢，又有1/3都是坏掉的。所以也就是说，然后在这些人越狱的时候呢，这个文职人员呢，据说是出去拿自己的这个外卖去了，所以就完全是没有人失控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让当地新奥尔良的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原来我们的监狱的这个管理水平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当然，狱方是说，我们现在这里关押的人已经完全超过了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数量。我们本来能够承受900人，我们的人员配置是可以承受关押900人，然后政府给我们的规定是1250人，可是我们现在关了1500人，所以完全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了，那也就是以至于造成这样的纰漏出现。
这当然肯定也是个借口哈，因为我相信如果照他们这种管理方法，900人也要逃跑啊，就是他不是说1500人，当然1500人是超出了他的这个人力的负荷啊，超出了他的范围，是一个借口，肯定是要进行修正的。但是问题，他这个工作的态度也好，工作的这个就是他这个安全的措施也好，他绝对是有纰漏的哈。很多这个监狱里头晚上可能有这个就是比如说查铺的这个习惯啊，同时监控你1/3的监控失效什么的，这绝对不是理由嘛哈。所以当然监狱方面他也有自己的困难，他说监狱的设备老旧，这个监控系统不工作，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向市议会已经提出过多次的申请，但是呢如果要是改进整个的安全措施的话，可能要花好几千万这个美金啊，在目前的状况之下呢，市政府绝对是不愿意拿出几千万美金去改善监狱系统的这个安全装置的哈。所以你看出了这样的事情以后，可能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了，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就十个人逃跑呢，有3个人当天就被抓住了啊，因为这5个人的照片什么的都有嘛，所以呢，这3个人基本上都是在新奥尔良，一个在这个 French Corner 啊，一个是在市中心，还有一个好像也是不远的地方吧，被抓住了。后来陆续又有2个人抓住，但是有另外的5个人呢，目前还没抓住，所以现在这个新奥尔良已经悬赏了，好像是5000块钱，
5000块钱
一个人，对，所以呢，就是现在在悬赏啊，抓这些人，有7个人现在被就是有关方面逮捕，就说他们有可能是和这个越狱的人 是有串谋、有同伙的，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维护工啊，维修工，监狱里边的。你不管是受到威胁也好，是他们要你关掉水龙头也好，你至少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且关键是你应该提前向警方、向这个监狱部门报告啊！你没报告，这本身就是同案犯了啊，本身就是犯罪了。这是他是一个，还有两个人呢，被关起被这个询问以后被拘捕呢，是因为他们为逃跑的人提供了叫做交通工具啊，要么就是他们自己开车载这些人逃跑，要么就是他们提供的车让那些人驾着车溜走了啊。所以呢，就是陆陆续续吧，这些几个人呢都被警方在询问，同时警方也在调看这个整个的监控的录像带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稍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整个美国的这个监狱系统啊，它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十天之前发生在新奥尔良的一次集体的越狱事件啊，十个人成功的越狱，五个人现在已经被抓住了，但是还有五个人呢逃之夭夭，还现在警方在悬赏捉拿他们。那么这个情况呢实际上不光是发生在新奥尔良啊，当然新奥尔良这个呢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啊，是一个安全方面的疏失。然后新奥尔良这个本身这个城市啊，它的犯罪率说实话就是比较高的哈。尽管最近这两年有减缓的趋势，因为打击犯罪的这个力度呢加强了，但是总体来说这个地方给人感觉就是一个不太安全的地方啊。所以呢市民对这个就是在市中心的这个监狱有人越狱，似乎也好像没有太大的恐慌啊，没觉得这五个人出来以后对自己的这个生命也好、安全也好造成什么损失。不过小企业的这个小企业主啊什么的，尤其是开晚上酒吧或者是开旅馆的这些企业主呢，倒是有点担心啊，基本上就是来加强了自己的店里边的这个安全的防范的措施。哎，这个无独有偶，在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六的时候，星期天的时候，结果又发生了一起越狱的事件。那这个人就更有意思了，他是曾经的一个警察局长，曾经的一个在阿肯色州的一个小城市的这么一个警察局长，叫做 Gateway 啊，这个城市的名字叫 Gateway。那么他被控比如说是杀人和这个强暴。所以被判了好几十年的监禁，结果在星期天的时候呢，这人也成功的越狱逃跑了。
对，他这个越狱逃跑的时间呢跟前面这个新奥尔良的不一样哈，他的时间呢其实是在下午的时候，而且呢因为他自己以前本身是一个警察局长，所以呢他逃跑的时候呢光天化日之下还身着伪造的执法人员的制服，据说呢是推着一个装有工具的这个手推车，然后从一处是被管控的大门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出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一个这个已经他的，因为他被判服刑是要50年的，那基本上他现在是56岁，所以他要被判两罪加在一起，一级谋杀和他后来被发现的这个强奸罪加在一起，他要服刑50年的，所以基本上等于他这辈子就在监狱里面了。可是呢他却能够找到这个伪造的执法人员的制服，然后呢他没有穿着狱服，就是囚犯的衣服，而是这样大摇大摆的，真的就是当成一个工作人员就这样走出去了。
嗯，这个简直是匪夷所思哈，而且他逃出去的时间其实并不久就被发现了，我看这个资料上说也就是差不多20分钟，就是说上一次见着他的人说是20分钟之前还看到他的，结果20分钟之后发现他不见了以后，再调这个监控的录像带才发现有一个人穿着警服啊，或者是看上去像警服，我估计也可能就是真的警服啊。然后刚才推着这个车呢，就从那个就从这个禁止囚犯进入的这个区域就大摇大摆的出去了啊。出去了以后 就消失了。那么这个对整个的案件破案不利的因素呢，是在于当天他跑离开越狱的时候呢，是天下着大雨，所以呢警犬基本上就失去了他们追踪的目标了，同时直升机也没有办法出现。如果要是有直升机下着大雨的话，有可能就会看到啊什么人在路边或者是在这个荒野当中，因为监狱说实话离着这个周边的住宅区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啊，所以结果没有抓着啊，没有抓着这个人，这人就消失了。刚才说了他曾经是做过警察，但是啊而且还担任过警察局长，但实际上这个人呢是有这个暴力倾向，同时呢他是一个叫做不良分子啊，做警察的时候就经常被人投诉说他有这个过分使用武力的这个情况，而且曾经因为他当众把另外的一个人给杀死了啊，打死了，打死以后呢判了20年的徒刑啊。在监狱里边不是现在的犯人都需要收集DNA 嘛，那么在监狱里头他收集到他的 DNA 之后呢，突然发现他和差不多1997年，这一说都是20多年前的另外一个案子是有关联的啊，那个案子呢是强暴案，强暴案的这个受害人的身上留有这个嫌犯的 DNA 啊，结果一下把他给抓住了哈，所以呢他是和那个案子有关的，于是除了那个杀人的20年之外又被判了几十年啊，所以加在一起我看判了50年，所以加在一起应该是70年啊，他70年的监牢关在里边，他肯定是老死在监狱里头了，结果没有想到一下子就逃跑了，这事儿倒真是像谜一样哈，20分钟之内居然就消失了。
是，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像这种新奥尔良也好，还有这个阿肯色也好的这种州立监狱，大部分呢都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一个老建筑，包括新奥尔良的监狱，之前在那个 Katrina 飓风的时候，还曾经被这个很大一部分都受到了这个损毁，然后后来是慢慢又重建起来的，所以很多的这些监狱设备呢都是年久失修，然后这个监控摄像头不全，还有他们的报警系统呢不是很灵敏，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些报道显示哈，现在美国的狱警空缺超过30%，因为这个工作常常以前有一种说法是犯人还能离开监狱，可是狱警好像这一辈子都要工作在这里，离不开好像更是悲催的一个感觉。
今日话题1300网站重播，由世纪旅游特别赞助，626-666-6999。